大家好，我是飞鱼，好多天都没有朗读了，这个一直都比较忙，在停了半个月以后，我准备继续把《阅读者》这本书读完。那今天开始来看第六部分，一些方法。在这部分里面，郝明义写了一些读书的方法。那么从一二三四五六六个方法六个方面来讲，那首先是第一部分，诸葛亮、陶渊明、朱熹、苏东坡是怎么读书的。我不相信这些人真的是各自只有一种读书风格。网络上看到有人在很热烈的讨论历史上三位名人的读书风格，比较陶渊明的不求甚解，诸葛亮的观其大略，以及朱熹的熟读经思。说陶渊明不求甚解，点出好读书不求甚解，没有会意并欣然忘食，五流先生传。说诸葛亮观其大略，点出亮在荆州，以建安出于颍川石广元、许元直、汝南孟公为等俱游学，三人务于精熟，而亮独观其大略，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。说朱熹熟读经思，点出大抵观书先须熟读，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，既以经思，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，然后可以有得耳。诸子读书法，张宏著。我不认为这种比较是有意义的，因为我不相信这三个人真的是各自只有一种读书风格。因为有些书就是需要观其大略，有的需要不求甚解，有的则需要熟读经思。不但如此，同一本书里有些地方读来需要观其大略，有些需要不求甚解，有些则需要熟读经思。更有甚者，同一本书可能第一遍读来只能观其大略，第二遍不求甚解，第三遍才能熟读经思。因此，与其说不求甚解、观其大略、熟读经思是这三个人不同的风格，不如说是三种不同的方法。而我相信，这三个人一定都是对这三种方法都很惊险的。读书到底有什么方法？或是说，什么才是正确的读书方法？世界上没有正确的读书方法，只有合适的读书方法。懂得合适的读书方法有几个好处。第一，就是知道对待什么样的书，适合用什么样的方法。有些书，许多甜食类的书，读来不求甚解即可；许多主食类的书，读来观其大略即可。但是读美食类的书以及蔬果类的书，则需要用上熟读经思。不求甚解、观其大略、熟读经思，是想用三种不同食物的不同方法。读一些需要你熟读经思的书，你却用了不求甚解的方法，那是糟蹋。读一些只需要你不求甚解的书，你却用了熟读经思的方法，那是浪费。第二，可以很快的 知道怎么判断一本书是哪种饮食。虽然我们谈了很多饮食的分类，但是如前所述，现在的饮食选择太多了，书店里、图书馆里、网络上，太多阅读选择披着各种外衣，试图吸引我们的目光。不谈网络，光说书店好了。以目前新书出版的速度来看，一个星期没进你常去的那家书店，你很可能就以为自己走进了一家新的书店。新书平台区上，几乎大部分的书种都更换了一遍。这么多书，你要购买，从何选择？如果你懂得交互使用，不求甚解，观其大略，熟读经思这三种方法，可以节省你一些时间。遇上一本你看来还不错的书，先是随意翻阅一遍，这就是不求甚解。然后从书的封面、封底、作者介绍、作者前言、目录这几个部分，对这本书观其大略。再来挑一个和全书精神最呼应，也是目录或前言里作者最看重的段落，仔细的熟读精思个3、5分钟。这3个步骤下来，应该足以让你判断，让这本书就此留在平台上，还是你需要把它带回家了。第三，买回家或借回家的书，知道如何享用它的精髓。有的书，你就坐进沙发，打开立灯，不求甚解，没有会意，便欣然忘食的读完吧。有的书要观其大略，做些笔记，放在书架上，待日后查阅。有的书部分观其大略，部分要熟读经思；有的书则要全书熟读经思，一遍、两遍、三遍的读。许多思想深邃的经典都有这个特点。由于涵盖的方面既深且广，所以不一遍、两遍、三遍的熟读经思，等于是最大的浪费。网络上没有和这3个人并称，事实应该列在一起的还有一位先生，就是苏东坡。他的读书法也是超厉害的。有人问苏东坡，说他那么博学，一般人学不学得来？苏东坡说：“可以啊，他少年时候读书，很多书都是读好几遍，像他读《汉书》，就是如此一遍又一遍。第一遍他读《汉书》，专门只读与治理之道有关的所有内容；第二遍专门研读其中的人物。第三遍官制，第四遍兵法，第五遍货财。如此每读一遍，专门针对一个主题全面搜罗，对其他主题则视若无睹，就可以读通这个主题。多读个几遍下来，就可以每个主题都很精通了。最后他说了一句："若学成，八面受敌，于目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。"这样的功夫学成了以后，可以八面作战，也从容自如。和那些只是随意说说爱读书的人比起来，是不可同日而语的，简直是天下无敌的架势了。苏东坡的方法，不是拿来读八卦杂志的。这种读书方法，第一，拿来读一般人觉得复杂又深奥，看来头都晕了的书是最好用的；第二，拿来做主题阅读上使用也是最好用的。苏东坡的方法可以称之为八面受敌。八面受敌是一种多层次的阅读，八面受敌的方法中 一定包含了另外几种方法的同时使用。读书，读书，我们从小就听惯了要用功读书，用功读书的方法真没有错，错在我们的学校教育和考试制度下，太多人把用功解释为用力。用力读书，教科书上根本不值得去记的一些琐碎资料，也成了担心成为题库的可能。于是用力鼻以继之，背而诵之。我们从很早就被破坏了阅读应该不求甚解，观其大略，熟读经思，八面受敌，四者交互使用的认识。用功读书，其实应该明白的是，对待不同的书，应该用什么样的功夫。要知道，所谓诸葛亮、陶渊明、朱熹、苏东坡的四套功夫，可以如何交叉运用。不懂得用不同的功夫来读不同的书，就只知道用力读书，就是死读书。死读书就是把大脑的 CPU 当硬盘来用，CPU 被浪费了不说，要使用其他硬盘的时候也无从使用起。附文：艾德勒的读书法，如何阅读一本书？谈到了四个层次的阅读方法。基础阅读相当于识字阶段的阅读，检视阅读在一定时间内快速掌握一本书大意的阅读，分析阅读深入了解作者的意图，掌握全书的大纲，并懂得找出作者使用的关键字与他进行沟通。主题阅读，针对一个主题，同时阅读好几本书，就不同作者之间的意见进行比对与辩证。这些阅读层次固然也可以和观其大略、熟读经思、八面受敌找到相似之处，但是说明的角度和方法仍然大有不同。以分析阅读为例，就先说明了为什么需要分析阅读。因为书的作者总会隐藏其写作的意图，至于为什么要隐藏，这一段回答的就够精彩。作者是要发现，读者是要发现书中隐藏的骨架，而作者则是以制造骨架为开始，但却想办法把骨架隐藏起来。他的目的是用艺术的手法将骨架隐藏起来，或是说在骨架上添加血肉。如果他是个好作者，就不会将一个发育不良的骨架埋藏在一堆肥肉里，同样也不会瘦得皮包骨，让人一眼就看穿。如果血肉均衡，也没有松弛的赘肉，那就可以看到关节，可以从身体各个部位的活动中看出其中透露的言语。由于读者和作者要玩一个隐藏与发现的游戏，因此分析阅读建议：一、尽快知道自己手里拿到的到底是哪一类型的书，小说或非小说等；二，以列出大纲的方式掌握住全书的内容；三，找出作者要问的问题，也就是他的意图；四，找出作者的使用的关键词汇，以及他使用这些词汇最精确的含义，和他达成共识，扫除他在有意或无意利用这些词汇时所造成的迷雾。中国虽然也有很多人谈读书的方法，但是如同中西哲学论述的方法大相径庭，中国人谈读书的方法也是归纳纲要多， 细部解说少，而如何阅读一本书，则是层层逻辑推演，不厌其烦做细部说明。